在收听的是九 M 啦啦。嗨，大家好，欢迎收听九 M 啦啦，好久不见了，2023到了，也意味着我不应该再懒惰了。去年发了三集的 podcast， 明明就说好，就只有我自己跟自己说好啦，就是这一季的 podcast 要出12集，我只出了3集，所以今年开始我要好好努力， OK， 把12集录完，接下来就是人生要怎么走就再说了。那我们一定要先从一个去年底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开始啊，那当然就是跟落日飞车首次到欧洲美国去做巡回。因为你们也知道的，我有一些国外表演的经验，但是没有演过那么长那么密集的演出。好在有我们的 tour master 落日飞车在前面带着我开这一台车去看看世界，所以有很多有趣的经验，也体悟到巡回真的是一件苦差事，但又很有成就感。当你在里面得到了一些回馈，你去到一个新的地方，但是还是得到了大家的欢迎跟喜爱的时候，会觉得哇，世界好大哦，你真的很想再出去看一看。所以呢，我们这一次的主题参见 Tour Master， 跟着落日飞车一起到欧美巡回的上集呢，我们就 focus 在我们的夕阳音乐的老板，也是落日飞车主唱曾国煌果果。那我们还有下集，听听看团员们不一样的心得分享。嗨，大家好，欢迎收听九 M 啦啦。现在呢，我人在美国的费城，然后在我身边的呢是落日飞车的主唱果果。
嘿、hey, ，大家好，我是果果。
我们其实从九月七号就开始巡回了，
六号啦，飞机出发那天开始算的话
，OK， 六号飞机出发，然后就是从台北直接先第一站就到，我记得是西班牙，
没有法兰克福，
哦对，
那边就还有一段故事可以说，
我们那里发生很多事，
对啊，
你要不要讲一下？
我们那天出发的时候，我印象超深刻，就是因为你穿了一双已经开口笑了两的凉鞋。然后你在机场在那边黏拖黏你的凉鞋的时候，那个柜台跟我们说，就是我们飞去法兰克福的时候可能会碰到那个德航的罢工嘛，
对，
就是会有个状况，就是如果我们到了那飞机可能就会不飞，
对，
那如果飞机不飞他们会怎么处理，我们要到才知道。但因为我们的情况是除了总共飞14个人之外还有很多乐器跟行李，
非常多乐器，
对，所以其实我们那时候就很担心说如果不飞的话不知道在那边机场要不要把行李重新拖出来再买新的机票等等，反正就很痛苦。
反正就是有两个选项啦，一个就是你要行李直接到西班牙，还是要在我们在德国的转机的时候他也要下，
对，
然后我们再重新 check in 一次，
对，
然后就两个选择这样子，
这样，
对，后来我们选择是他直接飞到西班牙，
对，我们是赌说行李还是直接挂到西班牙，
然后我们直接到西班牙以后，我们就在那边等了几乎应该是两三个小时。
对，所以那时候心情上应该是我们从德国到法兰克福转机的时候是发现德航有继续飞，
对，
这好消息嘛，所以我们想说哦，那太棒了，这样，然后我们就坐飞机到西班牙，到了之后我们的行李去拿的时候，大家的行李都拿出来，嗯，可是乐器完全没到。
我们就在一个，因为那些行李都很重，就是乐器，所以我们就在一个超重行李的一个
转盘，
对，转盘那边一直等，一直等、嗯，然后所有比我们晚到的人都拿了他的超重行李，然后我们就是完全就是没有来，
对，
然后看到一个乐器来很开心，结果是就是
别人的，
对，在那边念古典音乐的学生把他的 cello 带走了，
对，
就是很多赛事这样子，但还好我们就那天晚上就所有的行李就到了，对不对？
对，他们是搭下两班从法兰克福飞巴塞隆纳的飞机
，OK，
所以他们把乐器载来了，
对，不幸中的大幸，
所以最后我们还是有顺利的展开我们的巡回，
没错，然后这一次就是我第一次跟落日飞车，应该说也是我个人第一次在欧洲跟美国的巡回，然后对我来说有很大的，就很震撼，对我来说，
怎么说？
因为其实每一天你没有时间去想有新的内容去表演，你一定就是把你出发之前练好的内容准备着，然后每天每天就不断的重复演一样的歌序这样子。嗯、就是哇，我觉得你就是一个 tour master， 你怎么可以一样的 set， 然后每天都这样演？
当然，就在心态上还是有两个很大的分水岭啦，就是 pandemic 以前跟之后嘛。那在那之前来的时候，我现在想一想，都是那时候玩的性质很重。所以虽然每
天都那是什么？那是哪几年的时候？差不多2017年、2016年
开始，2016年年底，我们开始就慢慢零星的跑一些什么日本啊
，OK， 短短海外巡回，
对，然后慢慢的2017越来越多，2018越来越多，到2019的时候，应该是可能一年就破百场这样。
哇，
2019的时候，所以那时候其实已经很习惯，我们那时候安排一个 set， 其实是一整年就演一样，几乎是这样，对。那当然会依照就演出的大小去做一些调配，
对，
可能会多一些歌，少一些歌，但是概念是一样的，
不会像爵士乐手一样就想说哦，今天就是这个地方 open solo 这样子。
随着演出的舞台越来越大，我们 jam 的比例会变得越来越少，以前很多其实，但我觉得刚刚讲那个问题，就是一直演一样的东西，其实有时候转念一想，就是每一次在演一样的东西的时候，就是用一个比较哲学的讲法，就是其实你每一天都是新的一天。你就算在做一件你感觉一样的事，其实在那个时间感里面，你还是在做一件不一样的事。
那你要不要告诉我这一次我们这个巡回，不管是我们现在在美国，这个美国巡回才刚开始呢，还是我们上一个月9月的时候在欧洲，哪一天对你来说特别不一样，然后特别晒或者特别爽？
特别晒就 Glasgow 啊，就是那天真的太晒了。可是那天太晒，主要是因为可能一方面累是一件事，然后再来就上台前，我们其实都要花一些时间去安静我们的身心，然后准备迎接这个演出。嗯、然后那天刚好就是演出前，就是团员在网络上发现已经有人在网络上靠北说，哦，他觉得主办单位超卖很多票
，然后觉得
对他觉得
想要赚钱，
想赚很多钱。
其实事实上是这样子的，那一场的场馆他是在学校附近，然后呢，他们在检查大家包包啊，什么保安保全啊那些，就是非常严格，所以他们花了非常多时间在检查大家的包包里面有什么东西。然后那天特别多人带那种大炮式的，就很高清的数位相机，所以花了很多时间进场，所以就是比想象中的还 delay 了啦，这样子。
对，然后可能因为我不知道嘛，这些都是我们后来知道的。对，但大家不知道的时候，本来就有点小小的被一些影响，但应该是没有差。但很不幸的就是，我上台的最后一刻，就是上台前，我在舞台旁边就突然被歌迷大喊，就是说什么有人都要死了，就是他可能他朋友来，然后不舒服还怎样，搞不清楚。
所以那是他朋友吗？还是？
我不知道，
反正呢，
这样跟我喊，对，
就是其实是有一个观众都还没开始之前就昏倒了，但是后来就是询问，好像是他自己身体不舒服，也不是因为场馆太热啊，或者太挤，或者是有发生什么事这样子。
对，但可能就上台的那一刻，就是有被就是惊吓到这样。然后，我们上台之后，因为我们现在表演都戴监听耳机嘛，所以其实也听不清楚场外的声音，但就一直有听到稀稀疏疏的那种就是对话，跟场馆人员的对话。我想说，哇，是不是外面真的就是在遭遇就是那种很重大的，
不是你忘记讲一个重点，因为你那一天自己心情也不是很好，让你戴一个很黑的墨镜。
哦，对对 对, 对，
然后你上台演，然后你就说你从头到尾都闭上眼睛，你就开始脑补这整个事情。这样
对，所以就是本来状态就不好，然后又被上台前就被弄了一下，然后在台上就想装帅戴墨镜，然后就自我陷入了一个负面的回圈。
对，
然后就下台之后就崩溃这样。也没有说很崩溃，来围啦，就是在那边敲打墙壁啊，
明明就蛮崩溃，
然后在那边踹那个场地旁边的器材啊，这样。
其实我们就演到巡回的中段的时候，果果就有邀请我在 Uncle 的歌，就是 I Know You Know I Love You 的时候一起合唱，所以我已经准备好在台旁边，然后在那边想说好，等一下要唱，结果我就发现你那天就是表现不太一样 ，Uncle 的第一首歌放到了你的 set 的最后一首，然后你就说好，我们是落日飞车，大家再见，这样声音比平常还要沉。然后你走下台以后，你就突然你走得很慢，像机械战像机械战警一样走超慢，这样子，钢铁人这样走很慢，然后就走到我旁边，然后他突然就是一秒 keep play， 然后就撞那个墙壁，一直骂脏话，然后这样子，我被吓死了。
对啊，真的是不好意思。
没事啊，没事啊。
但巡回的时候就是，
但我就是很想要让大家知道，就是 巡回的真实面跟大家想象的巡回不一样的地方。嗯，大家想象的巡回，因为我本来想象也是觉得一定会超爽的这样子，嗯，然后一定会超好玩，然后有时间可以去逛街，然后看那个就是城市美景什么的。嗯，我记得刚到就是西班牙的时候，我确实每张照片都笑得眼睛笑眯眯，然后大家就说爸爸看起来好快乐哦什么的，哇，过几天就开始愁眉苦脸。
没有，因为巡回的状况其实就是像我们现在已经跑到第18场了嘛，对，到现在是18了，
对，
所以其实每一天真的累，就是有两个东西的双重的叠加、嗯，一个就是交通其实非常累，
对
对，第二个就是你到场馆之后你演出前的那个焦虑跟紧张，
对，
就是你要去练习消化它，所以其实你到后面你根本没有什么心，你要讲有时间有没有时间，你如果要跟早上10点9点起床让你逛到11点，嗯，看一看还是变得出时间，可是到后面是
你就会消耗，对，你就会磨损掉你晚上表演的状态，
对，然后所以像我就会，嗯，因为我已经巡回很多次了，所以我知道
对
保持体力跟
精神力
是很重要的事，
对，
对，因为你现在演到18场，我觉得你也会知道其实台上演出那个累其实有点像是你是在跟自己对话这样，对，他你虽然说你在形式上你真的是跟观众啊互动啊，你在表演你在唱歌，但其实那是一个自我的对抗，对，
没错，
就是你每天表演你怎么知道自己演的好，是就是你要面对，就是我们现在很常在后台讲，就是说面对那个心魔嘛，对啊，對，所以我觉得这是，可是这种练习是只有巡回才给得了的，嗯嗯，因为它很及时，你也躲避不了，
對，
就它来了就是得来，你也没办法闪。它跟创作的磨练不一样，创作磨练是哦，我今天没尬过去，那我就明天再来尬，
对，
我就后天再来尬，它会变成
还有时间，还有机会，
对，那个也有一个另外一种恐怖，那个恐怖就是因为时间变得很无限，
没完没了，
对，它变成一个很抽象的概念。但是巡回是反过来，它是每天晚上7点那个时间一到，你就是要上台，
就要接受那个审判，
就是，对，你就要接受那个审判。但看就是看是什么心情嘛，就是你可以把它当成是玩，对不对？嗯，
对，
或者是当成是发泄，或者是当成是一种考验，或当成是一种审判。嗯，但就是等你演到，就是场次越来越多，慢慢的就会更进到一个 zone 里面，
对，
你会越来越知道自己在干嘛这样。
那你现在的心魔是什么？就是比如说你每天上场表演的时候，你面对不同的观众、不同的场地，然后不同的不管是人种啊、目光啊，或是你的身心状态啊，你现在的心魔是什么？一定跟以前不一样。
对，但我现在的心魔就是因为我角色还是比较多重，就是可能是公司的负责人，
对，
然后但是我都要知道，就今天晚上当我走上台的那一刻，我就是一个主唱，
是，
就我就是一个乐团的主唱，就是不能把那个角色一起重叠的带到台上，要把不同的当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压力啊，但就是不可以把那个压力混为一谈。
那公司负责人的压力是什么？我也想要讲看，就是聊聊看关于比如说巡回，大家想象的巡回可能是，
我们有一个好朋友来敲门，看一下门，
先开门。是我们的这次落日飞车的，我们有拍一组纪录片，我们就邀请了我们现在台湾的知名男演员张广成，他现在
他又回去拿摄影机了，
离开了。哇嘞，对啊，我想要问的就是说，因为大家想象，比如说这一次，特别是这一次，嗯，这个欧美巡回，我们看到很多收澳的场次，想象是收澳的场次应该就是赚钱吧？
对，
但是现实呢是什么？
现实其实就是因为我们这次巡回大队人很多嘛，总共14个人，嗯，然后这又是疫情结束之后第一个比较大规模的巡回，所以其实我们都知道欧美现在正在面临就是高通膨的一个状态，嗯，然后还有像他们的物价啊、油价都在高涨，所以其实那时候当初我们在安排巡回的时候这些都没有算进去，我们就拿以往的经验来算，
okay，
所以其实后来才发现这个金额非常的庞大，
对
对，那其实是发现这些巡回，再来就是其实我们来自亚洲的乐团，就是如果你要在当地的市场竞争的话，你也不可以卖比当地市场贵太多的
票价，
对，所以就变成是票价这件事情虽然有这么多的人数，但其实 cover 不了所有的开销，
没错，
这样欧美还会有税务的问题，税务也非常吃重，像欧洲是扣 20%、嗯，然后美国是扣 30%，
太多了吧，我天哪，
对，所以其实这些哦，所以其实像这些税的问题都是在营运上的时候要一起考虑进去的，嗯嗯嗯，对，然后 其实也因为世界局势的关系，我们很多周边商品当初想选择用海运比较便宜，这样结果也海运的商品也没有办法在巡回的时候顺利抵达。
对，因为这边要来讲，就是说，其实一个很现实的层面，就是说，我觉得音乐人很重要的来源是周边商品，就是
收入
来源是周边商品，反而是大过于比如说现场表演卖的票的钱啊等等的。
对，现场演出通常我们都会说那个不太有什么特别的利润，因为那就是劳力活的钱，
真的是劳力活。
对，就是因为。你看，像我们巡回，我们还有司机嘛？
对，
那司机其实也要吃，他也要住。
对，
然后我们也不可能说哦、啊，那不然叫司机自己住车上，怎么就不可能？所以房间啊，每天晚上这样的消耗下来，其实算一算，我自己出抓一个人在海外一个月的费用，加上吃饭基本的开销，大概将近20一个人都要
20万台币。
20万台币。
Oh my god！
那我们有14个人嘛？
对，
然后。2个月嘛，所以就这个数字就是
会一下
就往上叠加，然后还有当地的跟我们合作的工作人员，就像这些司机啊，
对
啊，然后有时候当地我们还要租器材啊，像鼓，
对，
鼓我们就没有办法从台湾带，那我们当地就要租，那有些场馆本身有鼓的，那我们就可以用，
对，
那如果没有的，看 promoter 愿不愿意补贴我们，那如果不愿意的，那这些其实都是成本，都要再往上加，对。
所以我这一次真的是跟着飞车来巡回，就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说哇，这真的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真的不像别人在电影里面演的巡回就这样干超爽，这样
很像要超爽的话，我是有想过说你就签给一间大公司，然后你就可以跟他要求说，就是我就是要爽，
但是
我就是要希尔顿。
我其实也在跟 Mia 在聊这件事，就是说这个是取舍的问题，比如说在华语市场，如果你要这样子跑欧美巡回是几乎不可能，因为想刚才你提到的就是他不会赚钱，
对，
然后如果要赚钱的话可能就要找华人的 promoter， 那他叫你去演 Vegas 的秀，然后都是华人来看，那他
票也会卖比较贵，
票卖的比较贵，但是观众就是不是你想象的是说哦，就是有白人黑人 Hispanic 西班牙人什么哪里人，全部应该就是你的舒适圈里面的就是华人这样子。
对，我们的演出当然是希望但我们的演出就是我们很常说华人比例还是偏高，
对，
但确实是来美国之后有比较看到就是有比较多元的，
对
对。那其实以飞车现在巡回的状态，应该还是以就是尽量让自己的水平跟国际上的乐团都一样，就是我们也没有拿到比较多的优势，然后我们的收费也没有开的比较贵，我们就是循当地的市场机制去成长跟报价，这样就让我们的票价在当地还是有竞争力嘛。
是，
然后 promoter 也还是这当然就会跟我们原本当初安排就是说。欧美世界的 promoter 他们有很大一部分是跟音乐节有合作的，
对，
所以如果你跟这些 promoter 合作票房卖得很好，那你就会往音乐节的方向在迈进，
但是这件事真的发生了，但我不能讲是什么音乐节，不过就是在我们那天在
现在英国的已经有个公布了叫 Wide Awake， 它已经公布了、
OK， 但是你这个不是在我们这一次巡回得到的消息啊，应该是之前就已经有邀请
了。对，
但是我们这次在英国的那次在
曼彻斯特，
然后结束以后 ，Mia 就是也是这次落日飞车的巡回经纪，然后也是我的经纪人，就告诉大家有一个好消息，就是落日飞车得到一个很棒的
offer，
对，然后是一个很大的音乐节，就是大家到时候就会知道，现在先卖个关子，所以证明他其实。还是这个劳力活还是
有
一些回报的，对
对，但是因为要挑战这边的市场机制，就是欧美的娱乐产业他们体系很完整嘛，对，你可以说竞争比较激烈，因为我们现在感受到的就是这个竞争激烈的一环，就是我们的报价不能太高，
对，
所以你在这个过程里面你还是要出类拔萃，你才有机会就是被音乐节选中，
是，
那你选中了你可能会打开很多门，例如说知名度会提升，那可能就会有比较多的品牌会想要来合作，甚至是一些影音的 IP 就会想要用你们的音乐去做一些 sync， 但这些都是很就是我应该怎么讲，就我会觉得欧美的游戏把这个娱乐市场当个游戏的话，就这边的游戏做得很完整了，就是好多关，然后每一关里面都有很多很重要的一些需要去探索跟解成就 的地方，但你只要破了你都可以慢慢的往前进，这样，但就是过来之后会发现，其实，运气的部分就也没那么重了，就是真的大家都是凭实力，对，就是像我那时候跟一个芝加哥的团叫 Mile High Club， 他们说 那时候我们在聊说，哦，一年演一百场，他们觉得一年演一百场是基本，就是你如果是一个职业音乐人，那你也一年，你如果没有演一百场，
他所谓一百场是他们自己的。内陆的巡回还是要世界性的巡回，
也有世界，都是世界性啊，像他们也是美国、欧洲、南美洲、亚洲、澳洲这样这些全部包起来，
各大洲，
对他们觉得一年一百场算是底标。如果你是职业音乐人的话，他们还有说，啊，你一年没有演一百场，那你的音乐要怎么证明你？就是要怎么有那个，要怎么有那个重量？我不知道怎么解释。对，就是说你的音乐没有一年没有演到一百场，你怎么去？就是那叫什么淬炼你的音乐。
对，
然后我那时候这样讲，我也没有说我听得很懂，但是随着我们的演出越来越多，我突然发现其实真的是这样，就是就会回到你刚刚问我说，
对，
每天都要演一样的音乐是什么感觉？可是我觉得那就是一种淬炼，
没错。
就你会对你的音乐做完之后，它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载体，然后它本身也是有生命的。那你每天就在这个音乐里面，你跟它对话，它就不是一个。工作而已。
那我想要问一个我自己的心魔的问题，就是因为这一次我是重复了演那么多场，但是其实这样算下来也只有18场重复一样的set list， 然后唱几首一样我的歌，我就已经开始放大的检视我所有的 songwriting 的部分，就想啊，我怎么写编曲啊，或者是旋律节奏，好像有点。你就看到那些模组都出现了那你在这样那么多已经上百场的巡回当中重复演自己的作品，因为很多歌都全部的歌很大部分都是果果有写比较多那你会不会开始就是批判自己的写歌的内容或是词曲创作，你有这个部分吗？或是你有这个时期吗？
我已经都早就自己批判自己到烂了。
对，
但是我本来就是这样子的人，我在创作歌的时候通常就已经有这样想法，反而是我表演的时候常常会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歌不好就是我不喜欢这样可是我可以从观众的眼神里面跟这些他们的感受到的 feedback 里面，我发现其实这个歌
其实
还是很有意义、
欸、
对，其实还大家还是有，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拿勾住了大家，但真的有东西这样。然后其实我就对我常常会觉得说歌就是一种小孩，他就是一种
你生的孩子，
对，然后有时候我会觉得我们就可能是一种很亚洲父母的心态，觉得他怎么做都不好啊。
对，
可是我还是很爱他
嘛，虎妈虎爸。
对，可是我还是很爱我的歌，不然我不会这么做。但是就有点像是说，当我把我的小孩放在这世界面前的时候，其实这世界给他很多很棒的评价、欸。
是，
然后我反而会跟自己说，就其实不用，有这个自我的要求跟这个标准，不是一件不好的事，它是中性的。
对，
這樣但。确实是需要这些历练去让自己的这个假设有出现这种观点它可以再立体一点点，就是我就不会太陷入所以后面我对创作就是会心态也会打得比较开，然后也比较勇敢一点，就是这首歌如果我写完了然后我有知道当初为什么我会写它，一定是一开始我有喜欢它的部分，
对，
然后
它一定有来由的，
对，然后我会好好的听它，好好的制作它跟爱它然后等它到了一个点，它已经被我浇筑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其实我要 let go， 对，就我要放手，
像父母一样，
对对对对。然后说我在台上表演的时候就有点像是今天就是又跟小朋友吃了一个晚餐嘛
就像我刚才跟我们的这个 crew 里面的成员一起去旁边吃费城牛肉汉堡然后旁边就有一个白人爸爸带他的小孩，他小孩已经是青少年了吃完以后就开始一直滑手机有点像这样，
不知道爱
理不理的这样
对，但我就觉得表演确实是跟自己的创作还是有一个再有一次见面跟认识的机会，这样就当我在演唱一些歌，然后台下有些人会默默拭泪的时候，我还是会觉得、哇，这个就是能量有被穿透过去的。
就像你一定演了 I know you know I love you 已经上百遍了，然后我们上次有一场，我忘记是在哪一场，我有跟你说啊，是在哪一场啊？是在 Bristol， 在也是在英国。最后，因为那一次观众席也打了一些灯，我就看到一个女生。一个亚洲女生，短头发，然后我知道她一直都很嗨，因为我在台上的时候她已经很嗨，虽然她嗨的不是我，她是一直看宋博伟看她的眼睛超大，然后超嗨，然后超嗨这样。然后我们在唱 I know you know I love you 的时候，她就是边拿手机然后边就捂住嘴巴，然后你知道她可能在发出这样的声音在哭然后你就觉得哇，就一首歌对一个人可能她有很 十足的重要性，虽然你可能已经演过几百遍了。
对
对
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 moment 还是会让我觉得，哇，我玩音乐还是很有意义、啊、
有意义的。
对啊，
你有印象深刻其他就是这次巡回看到的有趣的观众吗？
讲一个最近的是昨天我们在 DC 演嘛，然后前左前方不是有一个女生，她看起来有点像是可能斯瓦季兰或者是什么，就是或是印度或跟南美中混血的那个女生、
okay.
然后她戴一个耳机，可能她站第一排、
okay.
然后她旁边是一个黑人朋友、然后因为她来看的时候，她就站在第一排，可是表情都超臭的，就是她看起来超不开心。
对
然后我就演那个军曲这首歌的时候 solo 就跪在她面前弹给她听这样，然后她的朋友就是会很夸张Oh my god Oh my god 这样。对啊，但她就因为我这样跪下来然后就演啊、然后跟他有对眼啊，然后笑啊什么，他后来就有比较有笑，就是比较有笑。
你是对那个黑绑辫子的黑人女生吗？
没有，他应该他旁边的那个、
okay.
有个戴耳机的。
那位黑人女生，我有看到她，然后她也是我在演的时候，我在飞车演之前，我是开场嘛，她就脸就是讲说，我看你唱什么这样。就是感觉好像很不被说服，
对，来这边鉴赏，
对，来这边鉴赏，然后看看你在干嘛。然后到最后一首歌，我唱 Friend Zone， 然后我们是唱那种acoustic 版，然后我就觉得哦，他开始微笑，然后我就对他就是示意一下，我就觉得哇，这个感觉就是很好，因为这个人对你陌生，他可能觉得防卫，但是到最后他愿意就是敞开一点点门这样子，
对啊，
感觉蛮爽的。
对，所以我跟他说最近的有印象深刻其实就是昨天晚上、然后我就发现就其实因为你要面对很多人嘛，所以你也没办法知道他们今天到底是带着什么心情来的这样。对，但我只觉得他如果来听我的表演，因为90分钟他可以觉得从可能不好的一天变成一个其实很不错的一天等等，我都还是觉得就对我自己的也会比较有肯定嘛，因为我觉得我让人家变得还蛮开心的，
人生变得比较快乐一点点。
对，
我觉得果果有一个很厉害的事情，就是他状态可以切割这样子。比如说你上台表演，演完以后，你可能就整个就是打电动，或是就是哦，我要回去休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能力的原因，就是因为你不可能把每一场不管他好坏，你带着那场好坏的，不管是荣耀或是觉得羞耻的心情到下一场，因为这样子会让整个心情状态会更不稳定，然后会持续的加成到一个绝境。
对， 我反而觉得来到就是比较高密度的巡回的时候，得失心真的是要比较放在旁边。
对
对，然后所以我觉得撑死很重要，因为演出就是这样。他有的时候你上台，你觉得你状况很好，可是上去可能是个烂秀，
没错。
然后有的时候你觉得你心情很不好，然后糟透了，可是你上去其实唱的超好，
对
对。所以其实这个都
说不定
很有可能。所以，但如果就像你说的，如果没你把那个结果要再带去下一场，我就会觉得压力会更大。然后那个也是比较改变不了的事嘛。
是
你上一场唱的很好，没错，很棒，可以继续就超赞。如果唱的不好也没关系，就是在努力这样。对。然后，但我觉得。对，因为很密集，所以其实没有什么检讨的机会。
对，
然后其实这也是我认为就是在台湾的音乐人，就是我们都好缺乏这一块，缺乏这个很身体性去每天感受音乐
的锻炼。
对，那因为那同时会有心态上跟体力上的一种锻炼嘛。对，因为我们在台湾，我们可能就是一个礼拜让你疯狂唱个四五场，应该就差不多了。
对
对，但
而且族群就是比较一致。
对，
你不会看到太多不一样的人。
对，然后出国演出一个好处是因为语言会不通。
对，
那个不通不是说英文讲的好不好，而是因为那个语言它太多重了。
对，
你看像我们去欧洲好几个国家，那个语言都长得不一样。
没错，
有些地方英文讲的他们根本也听不懂。
对，
然后我觉得那个会有一种寂寞跟孤单的感觉，然后你反而会觉得只剩下音乐了，就是可以跟他们沟通的方式就剩这个，
没错，
音乐了。那我就会觉得很多事情就会再进入到一个没有办法被讲，然后也没有办法被说，哦，这个应该要怎么样才是对的的事，就是大家都会来到一个自我的学习跟成长 的路上这样。对，这个也是我很也不能说热爱，但是我很觉得自己很幸运的一点，就是我的音乐有让我走上了巡回之路。我觉得这是训练心态上非常一个成长非常扎实的一条路。对，
经过了这么多的巡回跟练习以后，你有没有在这样子这么庞大的资讯量以后，有想要去预想飞车的下一步是什么？
现在的下一步其实简单来说就是可能要再做新的音乐嘛。
对，
像我们不是在欧洲巡回结束之后，我们在那个 Metropolis 待了一周嘛，
英国的一个录音室，然后也是我的专辑 Joan Barber Radio
Mastering 母带后置
母带的地方。
对，然后因为我就希望想说看能不能慢慢的有一些新的音乐可以在这个过程里面被记录下来，或是至少发想的过程被记录下来。接下来反而我觉得比较有趣的一些发展，是因为飞车其实一直都算是独立经营嘛。
对，
然后也是因为来欧美巡回之后发现这个金流压力很大，然后其实需要的帮忙或者是我们接下来想要发展的规模很像不太能继续用独立经营的方式，所以我势必要找一些新的合作伙伴。
是
那个合作伙伴有的就是可能是例如说唱片公司或者集团这样。对，那但是我现在就是有在接触，只是我还不知道那个合作的框架会长成什么样子。
可以怎
么做？对，
首要先看看有没有任何的航空公司愿意帮忙因为其实我觉得真的是搭飞机很辛苦，就是对乐器当然就是没有办法，就是比较不友善一点，所以
对
真的不管怎么样带都一定会超重，然后规模也是规格也是不符合，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金钱的压力啦。
对，因为一方面也是飞车现在的状态其实是以在外面巡回的乐团而言，我们又不是规模非常高的。
对，
因为你真的够大的规模，其实你就是直接叫货柜了，
是
你东西就直接在货柜里面，你根本不用，你根本不用在机场 check in。对，所以我们现在等于有点像是青黄不接的状态了。
对，
所以这个也是，但也是要看我们可以继续破关到什么程度才会知道。
好啦，那我们现在谢谢落日飞车的主唱果果曾国恒。
谢谢大家，耶、yeah, ，拜拜。One, two, three, your eyelids are about to close.